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为什么不是耶稣？为什么是耶稣上十字架？为什么不是上帝上十字架呢？如果他们是同荣同尊，其实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他在这边讲，弟兄姐妹，我问你几个问题。当一个人在自以为是、自以为有的情况，会不会喜乐？不会，他反而会对环境、对别人不满。啊，这个是一个 statement 啊。那我用问的问就要问你，好，问你，当你自以为对，不管你对不对，当你自以为对，但是你被误会的时候，你会不会喜乐？先不管你对不对，说不定你对，但说不定你也不对嘛，哈。但当你自以为对，却被误会的时候，却感觉被误会的时候，你能喜乐吗？不能。当你表示意见而感觉不能被接纳的时候，你能喜乐吗？不能。那你感觉你对啊，当你表示意见你不被接纳的时候，你会高兴吗？不会。当你有一个看法，有一个看见，别人不明白进而不接受的时候，你能喜乐吗？当你觉得你的顶头上司比你还笨，你会高兴吗？这个事情哈，是真正发生的。等一下李真会看我讲了，他又要骂我。不过这个例子是一个蛮真实的例子。有一天他打电话，他发 line， 我们家那个时候他们都还没结婚，就李真发 line 说：“哎，爸爸在哪里？妈妈在哪里？李杰在哪里？”他是在找我们。以后他立刻说：“哦，爸爸在教课，妈妈正好在飞机上，而妹妹在读书还是什么？”他说：“算了，就这样子。”那我就知道他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们不是属于那种什么事要找爸爸妈妈的孩子。这样，那我就跟李真说，哎，我现在正好下课，我有空，你有什么事吗？他就打电话来，他打电话来是因为他被他的老板误会，他的老板就把他骂一顿，因为他做了很多的作业，做了很多的工作，他的工作做得很辛苦，半夜2点3点，早上要做 presentation， 他的老板进来就叫他说，等一下要报告了，你给我看一下，他就把电脑赶快转过来给老板看，老板就按，叫他按，我看，就那个 PowerPoint 嘛，等一下要报告，按完，老板就骂他一句。就跟他说，你字这么小，我怎么报告啊？然后就转头就走了。然后李真就气得半死。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做了这么多个晚上，半夜2点3点也照样做，就是为了老板要报告，因为要去跟人家谈一个 deal。 他就走了，他就在电话里面跟我说，老板是个笨蛋，就这样子。结果呢，他老板是个笨蛋嘛，对不对？那我就跟他在电话里面谈，我就跟他一起骂老板是个笨蛋。骂完了以后呢，那他气就有点消，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李真，那下次你找不到我你怎么办呢？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我说你下次哈，如果呢老板在这么笨的时候呢，你要拿一张 A4 的纸，把它折成三个 column， 这样折起来，然后打开来，第一个 column 这里写老板今天做了什么事，一，老板今天做了什么事，一至一他哪里做错了，一至二他哪里做错了，一至三他哪里做错了，听得懂吗？然后这个 column 就写一至一至一，如果是我会怎么做，一至一至二我会怎么做，一至二至一我会怎么做，一至二至二我会怎么做。诶，你们怎么都不觉得我很了不起呢？你知道李真跟我说，哇，爸爸你好厉害哦。他说我知道了，因为你知道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他没办法解决问题嘛。我说这个好处是你发现你老板的缺点，而且当你将来做老板的时候，你不会这么生气。李真说好好好，那我就跟他骂完了，跟他一起骂老板，骂完了，我们大家都把电话挂了嘛。我是过了好几个月，我到香港去看他，那时候他在香港工作。有一天我们就走在一起啊，我都跟摸嘞，就他就扶着我的腰，这样走。我说你还记不记得这件事情？他说我记得不是太清楚，我就把这事情讲给他听。他说哦，好像有这么一回事。我就说你觉得你的老板真的很笨吗？ 他就说我现在想想也还好。我问你，你知不知道他的老板的薪水是跟他差多少？他的老板的薪水年薪是他的200倍。我告诉你，他不是个公家机关，他是个私人企业，他的老板是他的薪水的200倍。你听得懂200倍的意思吗？你现在的薪水乘以200就是他老板的薪水。这个公司是有董事长的，这个公司是有那个 board， 你知道吗？有 board 这么笨，害了一个老板跟一个员工，然后那个老板的薪水是他的200倍，然后我觉得他很笨，你觉得我的儿子的看法会对吗？可是我问你，你真的生气是真的还假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对嘛。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对的时候，你很难洗了，你很难洗了。这个是我很多年服侍，我很多年读圣经，我很多年工作，我很多年失败，我所认知的，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了，那就是谦卑使我们承认自己的不足。当我们承认自己的不足的时候，我们就带来喜乐。我们老觉得自己够的时候是很辛苦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个故事是这样，有一个丈夫呢，在他太太跟他结婚周年的时候，就请他太太吃饭，然后就一起吃饭，很开心很开心。他先生就有一个 surprise 给他太太，吃到一半就拿出一个小盒子来说，这是给你的钻戒，今天带来。他太太很高兴，他今天把钻戒的盒子打开来给他看，他看了以后，他太太大发雷霆，说我难道只有值这么小的钻戒吗？这样明白了没有？当我们觉得我自己不值，不值这个价格，我不值这个程度，你轻看我的时候，我们很难喜乐。所以第一，耶稣基督的榜样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第一，第二，谦卑能够使我们认识自己的地位。当一个人谦卑的时候，他能够了解自己的地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最大的麻烦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地位。我们来看耶稣基督跟神的关系，其实你要知道他们两个本来是平行的，可是后来怎么样呢？我们来读第六节第七节，预备，请。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好，这里提到耶稣基督本来跟神的形象是一样的，可是他说哈，虽然是这样，可是我跟神不一样的地位，我自己愿意谦卑，而且他说我反倒虚己，耶稣啊，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我在神学院教书，我在一般大学教书，一般我在民传教书，后来在中原大学教书，在淡江教书的时候，我比较没有花这么多的时间，我就把知识上的教，观念上的调整我就做了。可是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因为教的是这些人将来毕业都是牧师，所以我教的时候呢，我很在乎每一个人的成长，但班上也人也不是很多嘛，最多就是30几个，有的时候20几个，也有10几个学生的时候，所以只要学生一举手问问题，我都总是仔细的回答，因为这些人一毕业之后他就不一定会有老师了，所以我就仔细的回答。有的学生就很聪明，有的学生当然就比较没那么聪明，这正常嘛，是不是？那班上总是有成绩很好跟成绩不好的，我们同学当中有的真的是脑筋很好，他也圣经读得很熟，他也教会服侍很多年了。他上课的时候呢，我其实有顾到他，因为我在讲的时候呢，会讲的比他们最厉害的人还要深一点点。但是很多的时候，你要顾到后段班，对吗？因为他们将来毕业也是个传道人呢，所以后段班的学生呢，常常会问问题，前段班的都不问，因为前段班的不要问，你快讲啊，我等啊， 你快讲，我赶快吸收，赶快吸收，赶快吸收。那有的时候后段班同学举手，我就让他问，让他问，让他问。有时候下课好几次，有几个特别聪明的孩子就来跟我说，他说老师，他说你不可以这样。他问的那些问题都是很简单的问题，你回答他，我们班上有比如说20个学生，你回答他的问题用掉1/3，我们其他的人不公平，你听得懂吗？那我就说，哦，好好好好好好，我就跟他这样讲。可是别人问问题我还是慢慢回答，然后他就跟我说，你为什么这样？我都一直没有告诉他为什么，一直等他做了牧师做了很多年之后，我才告诉他为什么。因为那个人问的问题是5岁的问题，我只能用7岁的答案来满足他。可是对于你一个12岁的孩子，你听一个7岁的答案，你很不满意嘛？可是因为是他问的，所以我就回答他。那你问12岁的问题呢，我就用15岁的程度回答你嘛，是不是？可是呢，有一个30岁的孩子问问题的时候呢，我就用32岁、35岁的程度来回答他，这样大家是不是都满足了？可是这年纪大的或者程度好的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只问你回答他那么简单的问题，太简单了。那我的问题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到底认为我们是谁？我们到底认为自己有多了不起？我们到底认为我们是个怎么样的人？我在回答5岁的孩子用6岁、7岁、8岁的答案，跟回答一个12岁的孩子用13岁、14岁、15岁的答案，跟回答一个30岁的人我用35岁、38岁的答案，那上帝怎么回答我们的问题？我现在假如我是52岁，比如这样子啦，其实我是60岁以上了嘛。如果我问上帝一个问题，上帝如果回答用120岁的程度来回答我，我不是用天阿伯，对不对？可是如果上帝用60岁、62岁的答案来回答我的时候，那个80岁的人听到会怎么想？何必浪费时间教他呢？为什么不来教我呢？现在我的这些学生通通做牧师了，有的做5年，有的做8年了。我最近碰到他们在里斯本，我把我的学生十几个集合在里斯本，十几对夫妻里斯本，我这次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现在了解我了吗？我跟你讲，他们都了解了。你知道为什么了解了吗？因为他进教会他就了解了。教会里面有刚信主的，今天有人要受洗，对吧？我们当中有的人已经信主很多年了，等一下我问他的问题你都会觉得很简单。或者我们当中有些人圣经很熟，我在这边讲到的时候你都觉得说，可不可以讲难一点点。那如果我讲的你不懂呢？那如果上帝用他的标准来衡量我呢？因此什么时候我们会喜乐？就是当我们认识自己的地位的时候，我们就喜乐了，那叫谦卑。当我们认识自己的状态，我们为什么在大自然旅游的时候会很喜乐？因为我们看到那些很伟大的创造，我们心里面突然高兴起来，说哇，这么伟大，这么棒啊！刚才我跟六姐在一起，她就跟我说哦，她去哪里玩，她去哪里玩，然后就讲到说怎么样，我说啊，她上次她去过一个国家，我也去过那个国家，那我们俩这样就很开心。为什么很开心呢？因为你一看过去就是这么伟大的景色，其实我们是看到一些比我们还要更伟大的东西，我们就喜乐了。为什么会喜乐？因为我们就谦卑了嘛。你一谦卑你就喜乐，所以很奇怪，人其实谦卑才会喜乐。如果你不谦卑，你很难喜乐。有的时候我们蛮自高的，觉得我懂很多，其实你懂很多没有什么了不起，还有比你懂更多的。可是因为你觉得你懂很多而不高兴，那就很可惜了嘛。有一次我到欧洲去，我去北欧，早期去北欧，后来呢有一个1997年我在北欧的时候呢，有一个大学的教博士的教授带我们去看教堂，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大学的教授，非常有名。他当时签谁从中国大陆出来，一签那个人就出来，因为他是一个国际知名的学教合金，听得懂吗？合金，他曾经发明，在理论上发明一种金属，比现在的钛金属还更适合在太空中飞行， 他已经发明了，可是发明没有用，因为后来做不出来，你听得懂吗？所以他搞了很多年很多年，有一年九七年九八年，他就告诉这李长老我要放弃了。我说好可惜哦，你知道他如果他那个发明呢真的做出来呢，就整个的太空要改写那个历史了，因为他发明了另外一个合金。他后来说他弄了很多年他放弃。那一天他带着我们去看欧洲的一些教堂，他牵了一个小孩子出来，那个小孩子是出来大学毕业要出来念硕士，是一个女孩子，97年。他呢就到处这样子就很不开心，那个时候中国大陆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那是20年前的嘛，对吗？那他就看换钱的地方有美金换瑞典克朗，那个时候还没有欧元哦，1997还没有欧元嘛，是2000年才欧元，是美金换瑞典克朗，然后什么什么换什么换，他就看来看去看来看去，他就说为什么没有人民币？那后来因为他问了嘛，我就跟他说哦，人民币不是强势货币，在这边是不能换的，这样。他就说我们中国这么伟大，怎么会没有人民币可以换呢？现在是可以换了，现在全世界都可以换人民币了，但当时是不行嘛，他就很生气。后来那我们就在看大教堂，然后他就生气那个人民币不能换成外币，他气到所有都不看。那我就跟他说来看这个教堂吧，啊，他就不看。他说我们中国万里长城非常伟大，比这个还伟大多了，我干嘛来看这一个？先不要管万里长城伟大不伟大，真的可能比这个还伟大，你听得懂吗？可是你不高兴有什么用呢？因为他不谦卑，他不能了解自己的地位。有一次我在西班牙吃饭的时候，我就说哎呦，你们带我们到这么旧的房子来吃饭，那个房子吃饭啊，这边吃吃吃。后来他说这个房子很有历史哎，我说真的吗？我一抬头一看，1738年，听得懂1738年吗？1738年呐，不是1938年呐，1738年美国都还不在呢。我就说哎呦，在这种地方吃饭呐，你就突然心生敬畏。对啊，这个房子已经存在这么多年了，1738年了，将近300年了，200多少年了。对啊，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不能够谦卑，我们不可能喜乐，我们不可能喜乐。那你说，那不是应该要考第一名才会喜乐吗？不是应该赚很多钱才会喜乐吗？不是应该我表现比别人好才喜乐吗？是，可能我们被拔擢到高位的时候我们也喜乐，但拔擢到高位是怎么来的呢？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第三点，谦卑能提高我们到神面前享受与神的同在，这是耶稣基督的第三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当他谦卑的时候，圣经上记载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其实圣经说尊荣之前必有谦卑，其实当一个人谦卑，他了解自己的不足，他认识自己的地位，当他谦卑的时候，神就把他升高，这是耶稣基督。我这次在巴塞罗那，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你知道哈，那个真正的几代的有钱人都不显富的，只有那个暴发户才开超跑，那个真正的那个都不显富的。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儿子大学毕业，大学毕业那一天，毕业典礼的那一天，他才发现他一个同班同学是巴塞罗那首富的孙女，你听得懂吗？可是他从来没有想过那个同学他在班上完全没有穿过跟别人不一样的衣服，他从来没有保镖在旁边，他从来没有，至于他回家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是他们家的事，对不对？他出来外面完全没有显明出这个东西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要怎么样显明你自己，其实真的不是我们是什么， 当我们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表现给人家看。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说富不过三代？因为就是太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其实当我们只有谦卑的时候，我们才能升高。我们来升高，我们看了耶稣基督的榜样，最后我就给你们讲结论是这样。因为谦卑使我们与弟兄姐妹有正确的关系，当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就跟弟兄姐妹有正确的关系了。所以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这里有一个基督，这里有一个爱心，这里有一个圣灵。第二，牧羊，第二，我按不下去。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跳掉了，牧羊。牧羊跳掉了。好，来，我来看，这个是你按的还是我按的 ？OK， 因谦卑使我们与弟兄姐妹有正确的关系。这里有个基督，有一个爱心，有一个圣灵。第二节，你们就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心思，一样念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不可结党，不贪图虚浮荣耀，只要存心谦卑，看个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好，我讲两点。我们跟弟兄姐妹有正确的关系在于这件事情，就是与弟兄姐妹正确的关系在于我们个人跟基督联合，因为基督在我们的里面。第二，因着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得到基督的爱。第三，我们跟圣灵就来往，我们就跟圣灵有交通，这样子的关系，我们就跟弟兄姐妹就变得非常容易。为什么？因为基督在我里面，基督的爱在我里面，我跟圣灵有交通，那么你跟每一个人的关系就会稳定下来。因为你不会看你自己比他高，而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会变成我们的表现在于一，做事不会自私，也不求该得的荣耀。在教会里面或者在生活当中，如果你要喜乐，你要谦卑，就是你做每一件事情都不要自私，不要有私心，而且不要求自己的荣耀。当我们在这里一起聚会的时候，不是我有什么你有什么，乃是你有的其实我没有，我有的其实你没有，对吗？我常常在想，一个人为什么会生气呢？是因为我觉得我比你好嘛。可是你倒过来想，如果你有比我好的东西，我拿我有比你好的东西去跟你比，我一定会不高兴。但你又拿你比我好的东西来跟我比，你又不高兴，大家都在不高兴啊。可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别人比自己强，事情都没有，都不能解决啊，都能解决啊。第二，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是我觉得在教会里面一定要做的事情。我现在已经渐渐没有老师了，因为我的老师大部分都过世了啦，因为我年纪也到了一个地步，当然还有一些老师也永远没有来往了。那么你说我在教会跟谁学呢？我跟各位讲，我从内心的深处，我跟每一位学。我不是假谦卑，不是，我只要看到有一个人他有个优点，我就在想说这个东西我怎么样给他弄过来，怎么样给他弄过来。因为你必须这样学，你才会喜乐嘛。你看别人比自己强，你多喜乐啊，诶，对吗？你老看自己比别人强，你多生气啊，诶，有没有想清楚啊？你老想自己比别人强，我跟你在一起，我不是降低我的格调吗？可是当你觉得你比别人不强的时候，你不看别人比你不看自己比别人强的时候，你其实是很喜乐的，是很舒服的。第三，不要顾自己的利益，也顾别人的利益。我盼望今天讲完这个信息之后，我们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现在不再讲技巧哦， 我在讲生命哦。人际关系最要紧的真的不是技巧，人际关系最要紧的乃是心态、态度和性格。从这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怎么跟上帝有一个对的关系，我们彼此有一个对的关系。当我们有对的关系的时候，我就从你得到很多的好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把自己所有的拿出来跟别人分享。我刚才碰到肯欣，我就跟肯欣说，我们这里还需要买咖啡吗？他说需要。我说为什么会有需要呢？那我不是叫你一定要去买咖啡哦，我没叫你去买咖啡哦，可是你家里有没有用不完的咖啡？反正你喝不完嘛，你听得懂吗？你拿出来，我们不大家一起喝掉吗？你要还谢谢教会帮你喝掉吗？不然你的豆子放在那边会坏掉，对不对？我只是举一个这么简单的例子啊，如果我有的拿出来给你用，你有的拿出来给我用，我们是不是很喜乐？这就是我们教会存在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我为我们这个教会祷告，我们的这个教会就是像初代教会一样，凡物共用。当我讲凡物共用，不是叫你把你家东西都拿出来，我没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当你有一个东西，你愿意拿出来跟我们用的时候，我们一起用，这样我们就很喜乐了。你有多余的，我只讲多余的就好。你知道我们有多余的多少东西放在家里，很可惜。我们有多少多余的东西？我每次喜欢拿冯金城开玩笑，是因为这个人，你跟他开玩笑，他不一定，他应该不会生气。我跟他是 buddy buddy， 我就跟他讲，你会运动，你自己运动，你有什么高兴的？你带我们运动，把我们的体重减下来，你就高兴了嘛？他为了这个缘故带我们运动啊！你们当中很多人谢谢他嘛，对不对？真的啊，真的啊！但是我只举他的例子，因为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把你的拿出来给我们一起用，这样叫做谦卑，这样会带来喜乐。因着你的付出，我们得到帮助。我们来祷告，天父向你献上感谢。今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喜乐，我们感恩，愿意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主啊，你就是我们的主，我们所有的一切从你而来，因此我们跟别人分享，我们会得到好处。听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